翻开圣经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圣经就你读在这里，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读完你就觉得仿佛置身在战场上，外面是炮声隆隆，枪林弹雨，你看怎么会在这战场上呢？我根本不要在战场上，我根本想要逃回我那原本安乐的窝，一直往回逃，想要回到原本自己所谓的生活，你连出口还没有找到，就被战场上拥挤的士兵不断地推挤到战场上的更中央去，才发现这是一个战场，我们已经置身在其中，我们根本没有回头的路。一看到旁边的人每个人都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看看自己居然衣衫褴褛，手无寸铁，这是个战场，我们只有振作起来，看清楚目前的状况，面清目前的事实，这是一个史诗级的战役，我们已经身在其中，这是神与魔鬼、天堂与地狱的战役，我们是有份能够参与这个战役的一员，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要在战场上要能够活下去，我们一定要做刚强的人，否则在这个战场上面，随时我们都有可能刹那间就像炮灰一样。要怎么样做刚强的人呢？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做这个字是一个 be 动词，是我们一定要动作，一定要出代价的。你看到这段里面读到的，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我们要怎样？你看每个动作都是有要做的，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要拿起圣灵的宝剑，要拿起信德的盾牌，每一个都是我们得去做的。所以第一个是要有动作的，是神的能力加上我们的动作。第二个，你一定要成长嘛，永远像个小 baby 一样，怎么可能上得了战场？不能永远喝奶的，也不能永远躲在年长弟兄姊妹后面，要赶快的振作起来。所以呢，我们要像怎样？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一样，要像一棵树啊，栽在溪水旁，它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慢慢的成长，得到生命的供应，有一天它就能得结出果子。 为什么呢？他能够结出果子，我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呢，他有出代价，他喜爱耶和华律法，并且昼夜思想。他不但自己有动作，而且呢，他在得着了生命的供应，慢慢的成长了起来。这个生命的供应，不外乎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来聚会，要读经，要祷告，要有的交通，要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并且出了代价。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这个不是我们一触可成的，这整件事情就是一个成圣之路。你不可能不读经、不祷告、不跟随主、不背十字架而能够像我们的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是为了要做刚强的人，我们必须有一些动作要进行。第一节说到，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第二个，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三个，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四个，要站稳了。第五个，绝对要靠着祷告，要靠着圣灵随时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一定要做这些事情，才能做个刚强的人。第一个呢，第一节就不是第一节，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好像枯干一样，只能丢在外面。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的主需要这个枝子，他才能来生长绵绵，结果绵绵。我们也需要我们的主得着的生命的供应。这个又像什么你知道吗？又像是牧羊人跟羊的关系。这个羊啊，其实如果你有去看这个动物的频道的话呢，你就发现这个羊其实是一个很笨的动物。羊怎么可能听得懂牧羊人的话呢？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但主会赐给我们悟性，叫我们能够听得懂他的话，我们不但要听得懂，还要照着去行。牧羊人的吩咐我们就要跟从他，不但要跟，而且要照着去走，不但要照着去行，还要跟随他。我们在这个路上跟随我们的牧羊人，跟随我们的主，如果走不好，他管教的杖就伸了下来，他的杖、他的杆都会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个是一个完全紧密的连结。连结的是什么呢？连结是他的大能大力。到底有多大？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是叫他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有名的，不但连今生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并且叫万有都服了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看大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的主经历了死亡的痛苦，并且能够复活，坐在我们神的右边，是超过了一切，超过了今生，超过了来世的，并且叫万有都服了他，而且为了我们他做了万有之首，是大到这个地步，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个大能运行在我们主的里面，因为我们的主根本不看自己，他根本不要自己的意思，他只要父的意思成就，所以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可以成就这一切。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大能如今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年长弟兄常告诉我们说，要让圣灵有路嘛。这个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在周围替我们计划，在凡事上替我们安排。如果这个注入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让它有路，就仿佛我们是一个渠道， 这个水沟你一定要让它运河，你一定要让它咧是畅通的。你畅通的时候，你常常在主的面前，这个不要被思虑烦扰，要被对付掉今生的这个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当这个渠道是疏通的时候，让神的力量进得去，并且能够出得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它不但会让我们里面有了感觉，叫一从这个感觉，就叫我们照神的话去行。于是这个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什么我们能够使用这个大能大力？你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你不要忘记我们所处在的立场。以弗所书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怎样，我们从前是与我们的神是无关无分的，如今我们靠了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能够被圣灵所感，我们进到父的面前。如今我们不再是一个人，我们是怎样，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是一个战役，我们在这个战场上，我们只是这个部队中的一员。我们有众多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在一起，有圣徒们跟我们同在，有主在做元帅引领着我们，由我们的神运筹帷幄。我们的主生怕我们在战场上面呢受伤，他不但呢在前面呢带头的冲锋，他的手呢是往回头去呵护着我们。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立场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这个家不只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是我们的主在这边做这个军队的元帅，不是我们自己在发号施令吗？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吗？是我们要听这元帅的话。他就是这个三军的统领，这个军队呢，仿佛呢，好，你看到有这个军队，有团，有这个连，有这个营，我们就仿佛是一个小小的连，坐落在这个满天一方大厦里头。外面我们举的旗号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是这部队中的小小的一环，而且有份于这史诗级的战役。只是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参与在其中。所以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第十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要做刚强的人。第二个，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穿的嘛，是一件一件按着次序去穿的，要牢牢的穿着，你不能脱下来。你看那小孩子，那天气冷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要多穿衣服，穿一穿，那孩子觉得热了，他拼命的想要脱。我们的主啊，就要把我们抓住，你不要能脱下来。你一旦脱下来，你就有可能呢，在战场上遭到了仇敌的攻击。所以第一个要牢牢的穿着，不能脱下来。第二个，这军装怎么来的？是神所赐的，是我们的神替我们预备好，放在我们的旁边，一件又一件的替我们穿上。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帮我们穿上，穿了几次之后，他要我们自己会穿啊。可能是靠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来帮着我们互相的彼此的穿上。再往下走，他要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住了，靠自己就要穿上神所赐的军装。所以第二个我们所知道的，这是神所赐的。第三个，这是全副的军装嘛，它是一整套的嘛。你看到拿着的双倍有三样，穿的装备有三样，你必须 要整副的穿上去。好了，你就说你我只喜欢头盔，我只喜欢宝剑，而有的人说我只喜欢盾牌。好啦，你只有那一项，那么嘞，在战场上面危机四伏之下，你就有可能遭受攻击。所以嘞，每一个都要穿上去。穿上去之后，你就仿佛嘞，这个叫属灵的钢铁衣。钢铁衣穿上去之后嘞，哇，有强大的武器。如果嘞没有电，叫做白搭。你穿上了全副的军装，如果没有充上了电，你好像最厉害的电脑、最厉害的手机，你没有电是没有用的。要怎样？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这个无敌的钢铁衣嘞，仿佛嘞通上了电源，充满了电，你才能发挥功用嘛。所以嘞，我们现在往下来看，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要站稳了。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穿上军装前要站稳，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根本就站不稳嘛。我们看到是战场，我们吓得半死，根本想往回逃，蹲在那边动都不想动。所以告诉我们要站稳，要站得稳，首先要经过锻炼。我们光是靠着主，我们有了聚会，慢慢的成长，可是光是长肉，一身的肥肉没有锻炼，还是不是穿不上军装的啊？所以呢，要来到属灵的健身房。就好像特会的时候，我们弟兄有跟我们讲了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来到健身房的时候，你不是只能做单项的器械，你是每一项的都要做训练。你要训练你的手背，要训练你的腹肌，要训练你腿部的肌肉，你每一项的肌肉都要被训练过，你才能穿上全副的军装。如果你有个地方没有被训练，你就很容易嘞，这个军装穿不上去，遭受攻击。所以嘞，彼得后书一章告诉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我们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我们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我们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我们要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就仿佛来到属灵的健身房。你经过神这个教练在面前，不断的嘞鼓励你，督促你，每一项的器械你都要经过锻炼，而锻炼出全身的肌肉。于是我们现在嘞有个肌肉了，不但成长，有了力量了。我们可以呢慢慢的呢穿上我们的军装。第一个军装，我们要拿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个时候罗马的士兵，他们那个地区呢是相当炎热的，他们可能呢喜欢穿的是宽宽松松的衣服。你看那宽松的衣服啊，哇，好像很凉快的样子，穿上去也很简便，感觉呢就是一个布上面一个洞就穿上去了。但是这个宽松的衣服在战场上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这个宽宽松松的衣服，你看嘛，你的行动肯定不变的。你在战场上奔跑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勾到了什么树枝等障碍物，使你呢产生了危机。于是呢，你就要靠那个袋子，把这个宽松的衣服牢牢的收拢，系在一起。当你这个衣服变得合身的时候，于是呢，你就增加你的灵活性，你可以在战场上来尽情的奔驰，尽情的闪躲，并且呢，你增加安全感嘛，你不用怕你的衣服啦、袖子啦、这个裤管啦再被这个障碍来勾到。于是呢，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带子是有它的功用的存在。为什么在腰部呢？这个腰部啊，是人体的枢纽的位置，连接的上身以及下身。有的时候啊，你做这个一般的活动的时候，你觉得腰好像没什么用，等到腰部你一旦受伤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坐也坐不了，站也站不直。特会的时候啊，每次中间休息的时候，一般呢，我们看到弟兄都会说嗨，
结果特会的时候都我发现大家都怎么打招呼的，你好啊，为什么坐太久了每个人的腰都好酸呢、腰一酸你根本连休息的时候站也站不起来，去倒水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的也都很慢。腰是人体的核心的部位，所以很多的运动员啊，如果要这个投篮投得能够远，能够跑得好，核心的力量是他必须先锻炼的，所以腰部是人体的发力的来源。为什么呢？会是用这个袋子？其实用我们现在的服装，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我们的袋子现在来讲呢，应当都是一个装饰品。这个袋子呢，它是落在呢这样子腰部的地位，它是要将我们紧紧的系上。这个腰部呢，我们知道是人体的枢纽，这个袋子呢，它就是要仿佛呢要将我们这个人呢牢牢的系紧，不可以放下来。我就有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呢，如果呢你去运动，你不论去跑步或者去打球，你会将这个外面呢总是会穿个宽松的体育服嘛，但是现在人会在里面呢穿一个紧身的约束衣，将这个人呢牢牢的系紧，用以爆发力量，并且呢增加保护性。这个紧身的约束衣呢，就有点像当初袋子的功用，将我们这个人牢牢的系紧。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原文是要束上心中的腰。为什么心要来约束我们的心呢？因为我们的心就很像这个宽松的衣服一样，是这样发散的，东一个西一个，永远没办法专注在属神的事物上面。你不要说属神的事物了，我们永远没有专心的。而也许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只想去发一个 email， 结果呢，刹那间跟人家开会，又去讨论个事情，又去打个电话，过了一个小时，你这个 email 还是没有发出去。有时候主给你一个感动，为了一件事情要你好好的祷告，结果等你跪在主的面前，你为了这个事情祷告了没有两句，就开始东祷告西祷告，又想起这个又想起那个，我们的心永远是那个发散的。所以呢，要靠着神将我们呢紧紧的约束了起来。约束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约束的力量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主要为我们祷告求父差那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第二个，在十七章十七节的时候，主又为我们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真理这边运用的力量就是神的道和圣灵，要像那紧身衣一样将我们的心紧紧的约束了起来。为什么第一件军装就是来对付我们的心呢？因为一般的人啊，他们是用头脑来发出命令，告诉这个人要用手要用脚，但是一个属神的战士，我们手中的是心灵，我们发命令的来源是在这里，是在我们的灵里头，是灵在里面，不但做王还要掌权，并且发号施令。所以在这战场上手中的是心灵，所以圣灵在这边会动工了。他首先会在里面做那光照与启示的工作，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无有，我们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人，让我们看见自己不但是无用还是个罪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个罪人，蒙主的恩，蒙他的恩来到他的面前，他将属灵的悟性赐给我们， 叫我们好像那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一样，心里面慢慢的能够明白了过来。这个明白不是要我们一下就可以明白，是要慢慢的，你要喜爱他的律法，昼夜的思想，慢慢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是要练习的。慢慢的主将里面有了悟性之后，主的恩膏在凡事上并会教训我们，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你到底该往左该往右。有的时候我们懵懵懂懂，但是我们交托在他的面前，不但相信他的话，照着去行，让圣灵有路，那么主就会一直的引领着我们往前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并会做那管制的工作，我们说这叫约束我们的心，是要束上我们心中的腰。倪弟兄的话是这样说的，神会借着圣灵运用各样的环境配合我们的需要，用这样子的环境来拆毁我们天然的性情以及过去的习惯，并且让神的生命重新的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以弗所书这个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脱去过去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动工，将我们的过去进行了拆毁。这个拆毁一样是慢慢的不断在进行当中，并且让神的生命重新的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成圣之道，就好像我们在特会期间我们的尼养弟兄告诉我们的一样，是要追求魂的纯净，是要靠一个主的时间慢慢的在每个里面的动工。第二个约束力量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的总纲就是真实嘛，他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嘛，这个道就是基本嘛，你一定要先符合这个基本嘛，你才能走得下去。与这个道不合的明显都不是属于主的，并且主用神用这个真理要使我们成圣。主的道就好像是这个准绳，就好像是一根线一样。我们的主你知道他的职业是一个木匠啊，木匠在做工的时候都会先用一根线在这木头上面画下来，与这个线不合的就会用神的道加以切割，不走在神的道路上的都会加以消除，并且用神的道将我们这块烂木头加以的打磨，能够合乎主用，雕刻成他要的形象。所以这第一件军装，这个用神的道，就是神用神的道分别属于他的人。主用神的道建立他自己的部队，这个军装啊一穿下去，就像我们个个啊都像个样，个个慢慢都要像主模样，外表啊穿着以神的道为准的军装，里面啊这个神的道要刺入我们的心，要内中做生命。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够辨明。我们要将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有一天主就运用其中的一句话就要刺入我们的心，让我们产生那刻骨铭心的经历。你一旦经历之后，你就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你除了神以外根本都没有。你还记得雅各吗？ 雅各在聘用伊勒的时候，他以为可以靠自己来面对以扫，他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他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队，他让使女的走在前面，让他所爱的拉结走在最后面，他自己要躲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以为他可以对付以扫，怎么可能他凭着自己有办法对付以扫？以扫全身都是毛的吗？于是神这时候遇见了他，将他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这时候发现，就跟这个神的道刺入我们的心一样，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根本是个废人。雅各这时候觉得他除了神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刺入了我们，重新用他的道做我们的生命。第一件军装就是要我们先来明白真理，运用真理，让真理管理我们的心，掌管我们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基督教训的全貌，是神的计划，主就是这计划的中心，主就是这个核心。我们如果对着这真理，必须要有全盘的认识与了解，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信仰上站立得稳，才可以面对这个战场的变化。你想想看，若是你对你的主毫不认识，你对你的真理完全的不了解，这个战场上面你怎么能够活得下去？你就仿佛那个菜鸟新兵一样，那在这个战场上人家叫你趴着，你的头偏偏还要探出来，一探出来就被那榴弹打到。因为我们这里面对真理没有完整的认识，我们也许只有片面的，所以仇敌的攻击一来，我们就刹那间跌倒了。而神用神的道和圣灵将我们这个心完全的约束了起来，叫我们能够重视在他的真理的身上。第一件军装穿上去，我们就仿佛呢刚来到部队的新兵，原本呢站的都没站样，头发呢有的长有的短，第一件军装穿下去，就仿佛那个新兵刚入伍一样，每个人都被剃了一个大光头，穿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排列整齐，预备听主号令。第二个军装呢，让我们看见是公义的护心镜。护心镜啊，你不能想是像中国古代一样小小圆圆一个用来护住心脏的，不是的。罗马的士兵他们是穿用厚皮质的盔甲，从脖子的下方一直到大腿的上方，一个盔甲呢让自己呢完全最重要的部位完全呢被整整的厚皮保护起来。如果第一个军装是神用真理将我们脆弱的心灵先行的保护，让我们呢整个的中枢这个命令的来源是受了神的真理呢所保护，第二个军装就是神要用这个义作为盔甲，将我们的这个魂生命心思情感和意志整个完整的保护了起来。神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义，于是他将自己的义赐给我们，只有他所赐的义能将我们保护。这灵后啊六章的时候，我们读到神叫那不知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个交换的动作，我们其实跟神交换的是拿我们最差的跟他交换他最好的。我们将我们的罪，神将我们的罪归给我们的基督， 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背负了我们的罪孽，他是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是我们的主替我们还了罪债。因为他替我们还了罪债，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们特会时，我们弟兄就告诉我们嘛，神都忘记了，不再纪念了，通通都忘记了。因为神将那不知罪的代替我们成为了罪，而且神将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只要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主所做的和主一切所行的都成为我们的所有。我们不过是接受，我们不过是享受主所做的一切，一切事情都不是我们做的，不过是神将放在基督里，而主所做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了。而且神知道我们没有义，他要将他的义赐给我们，是神儿子的义，他用这个义编织成一个外袍，将我们从上到下牢牢地包覆了起来。这个义是基督的义，是用他儿子的血编织而成的。当神一观看，就看见基督的义，就称呼我们是个义人。而且神知道我们外面披上了这个外袍是基督的义，我们里面还是没有义，他要让基督的生命注入在我们的里头，就好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一样，现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里面注入的是神儿子的生命，而且不断的更新。就像这电脑，电脑你不用管它的外形到底是哪一个品牌的电脑，只要这电脑里面装的驱动程式是什么，这个电脑就是什么。我们里面装的驱动程式是什么？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驱动着我们，而且不断的更新。只要这个生命我们所看见的是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如果让圣灵有路，如果明白他的话并且照着去行，我们流露出来的生命就是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的义在我们的里头作为那生命。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用外加的义和内诸的义叫我们成为那对的人。不但如此，罗马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叫我们与神相合了。我们过去的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这是罗马书八章说的了。但是如今我们受的是儿子的心，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儿女就是后赐了。我们过去呢，根本是在一个门外徘徊的衣衫褴褛的小乞丐，是我们的主找到了我们，细心的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伤处都是那样子的包扎好，裹好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受伤的地方，叫这个小乞丐不但迎回到他的家，而且做了神国中的王子。不但做了神国中的王子，可以享尽这个家中所有天父而来的所有的丰富。所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希伯来书四章说的，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主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所随时的帮助。我们过去我们就像小乞丐一样，我们什么都没有，如今我们靠着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我们的主将我们放在对的地位，一开始使我们成为对的人，如今放在对的光景。而且这个义还有一个特点，它是永远不变的。这个你还记得路加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吗？这个浪子啊，他常常觉得他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他老爸，他觉得他只能吃这个猪的豆荚，他怎么能够回到他的父亲的面前，他只能当那仆人。 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罪义高涨，恩典就更显多了。什么时候罪义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什么时候罪义高涨，恩典就铺天盖地而来，将我们牢牢的包容住。我们要穿上这个公义的盔甲，牢牢的穿着，不可以脱下来。不管什么环境，什么境遇，有的时候我们就像那浪子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主，我们根本不要说吃猪的豆荚好了，我们觉得我们只配吃猪吃剩的豆荚。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突然间一个事情我们真理不明白，我们里面产生了怀疑，失去了原有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心中的黑暗，我们可能怨恨这个埋怨这个，而使得呢我们里面呢失去了原那个亮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似乎不是那么的明显。不管任何的遭遇，不要忘记，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用他的义，不变的义，将我们保护住。这个义是不变的，不论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际遇，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能与基督的爱隔绝。而且我们的主就像那灵魂的锚一样，又坚又牢靠，并且通入幔内。什么是锚？锚是船在海上的工具，这个海上会有风会有浪，但是只要这个锚能够牵引到海底，它如果跟这个海底一勾住，这个船就能够安定在大水之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觉就好像这个海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平安喜乐，有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恐惧战惊，我们常常起也常常的浮。有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经验，每个人都是老练的基督徒，很喜欢靠着过去的经验而行，知道碰到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会教导别人该怎么办。但是我们越是靠的，如果是自己的经验，我们就陷入一个属灵的自我为中心的光景中，反而会使得自己呢昏沉倦怠，提不起劲，里面呢陷入了属灵的低潮当中，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不要管你因为犯罪而产生的惧怕，不要管因为侥幸而失去原有的信心，不要管你的情绪是如此的多变，你的感觉是如何的飘忽不定。只有神所赐的公义能将我们坚固，它就像那灵魂的锚一样，又坚固又牢靠。你把它想是像电线一样，我们沿着这个电线通向了电源，这个电源就是这个插头的电源，我们不但插上了电，我们还充满了电。通道是哪里？通道是我们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了神面前，我们充满了力量。主将我们引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像这浪子的比喻一样，你才发现我们的神一直在这个家门口，一直在等待我们。他不管这个浪子到底犯了多大的罪，他远远的看见就跑过来亲我们的颈项，连连的与我们亲嘴。他拿他儿子的义做成外袍给我们穿上，并且拿那上好的戒指鞋子给我们穿，让这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那更新的动作。原来我们的神一直在家门口等待这个浪子。我们跟神之间因生命而来的亲子关系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境遇，的确这是个战场，战场的环境是诡谲多变的，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地方。敌人永远是埋伏在暗处的，什么叫偷袭啊？他就不会让你发现嘛， 永远是在你不注意不知道的时候攻击就来了。我们里面心思的情感和感觉永远是这样的飘忽，永远是不定。只有神所赐的公义所做的盔甲能将我们牢牢的保护起来，只有神所赐的义，是那外加的义和内住的义和这永远不变的义，能叫我们在战场上面能够有这盔甲，能够呢抵挡仇敌的攻击。第三个呢，要穿着的军装呢，是平安福音所制成的鞋子。鞋子啊，是很重要的工具。你平常呢，可能不觉得鞋子有多重要，你只有想着你出去的时候你要穿哪一双，怎么搭配你的衣服。可是，在战场上，鞋子是非常重要的。任凭呢，这个战士啊，再孔武有力，跑得再快，你只要脚啊一受伤，你光着脚你肯定受伤的嘛，你就不但呢会使自己呢掉入敌人的陷阱中，还会拖累部队的速度。为什么？弟兄姊妹要回去救你嘛，你脚受伤了你跑不动嘛，弟兄姊妹要还是两三个人要一起扛着你，结果呢三个人一起呢落入敌人的陷阱当中。罗马士兵呢，他们所穿的鞋子啊是厚皮质的凉鞋，用以保护脚步。这个凉鞋啊，你觉得在那样子炎热的地方呢，是很凉快的工具，好像穿上去的非常的轻便，兼具保护的效果。这个鞋子的底部呢，是有了平头的钉子，用以的增加这个抓地力，让你在这个战场上能够站立得稳。为什么要站立得稳？特会的时候，那样弟兄一直告诉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靠主站就是活得对，你活得对，活在神面前，就像你穿上了全能的钢铁衣，并且呢通向了电源，你充满了电。这个军装里面啊，是这个灯号啊，是亮起的，是开启的装置，里面你充满了开启后的喜乐。立得稳是什么？是不但你活得对，还活在神的面前。你活在神的面前，有着与神同在的平安，里面呢不但是喜乐，而且是平安。为什么这个鞋子啊，我们穿上去啊，要有这个灵活性？这个彼得前书啊一章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仇敌，我们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战场上充满了陷阱嘛，有很多的地雷嘛。你为什么灵活性？你看到了陷阱，你总是要踏一踏，觉得有问题，你要绕开它嘛。你总不能看到陷阱，你噼里啪啦往下跳下去，就会使自己深陷危险当中了。所以呢，他叫我们要谨守，要警醒。你还记得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吗？这哥利亚，哇，孔武有力。感觉以现在来看呢，可能就是一个200多公分以上的巨汉了。这个巨汉呢，在这个以色列的部队面前呢，叫喊了半天，没有人敢出阵。这个小大卫啊，从这个牧羊的羊群中呢，跑来这边。小大卫呢，他要上场战场去。扫罗这时候没事干，把自己的铜盔铠甲给大卫穿上去。大卫一穿上去，素来没有穿惯嘛，动都不能动。为什么要灵活性？我们要把这个沉重的罪孽，从过去来的遗传都要脱掉嘛。也许你觉得大卫所有的虽少，只有那个五颗小石头，但是呢，凭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穿上呢这个福音平安的福音的鞋子。大卫呢，可以迅速面对哥利亚来的攻击，快速的加以回应。所以灵活性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的重要，才能让我们闪躲敌人，并且能够站在最佳战略位置。一个好的士兵永远要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嘛，要站在神面前嘛，站得对 站得好，站在最佳战略位置，你就很容易的防守敌人难以的进攻。平安的福音是什么？还记得以前的每年到十二月的时候，这个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总是呢会永远的又演这么一出的戏嘛。这个妹妹呢会先穿上这个可爱的小天使的衣服，后面有小翅膀的那种，她就告诉你啊，要跟你讲报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诞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弟弟啊就要穿着天兵的衣服，就告诉你说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是平安的福音？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嘛，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那个荣光是福独生爱子的荣光，我们看到那充满了真理与圣灵与我们同住，是神赐下了爱子，他不但做我们的拯救，将我们引到了神的面前。就像路加福音二章告诉我们嘛，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是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拯救。哥罗西书呢告诉我们，是我们的主借着自己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我们的神能够和好了吗？我们说这是一个交换的动作，我们是拿自己最差的跟我们神的交换，是我们的主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了我们欠了半天的债，他将我们清偿了，然后交换来是什么？是神所赐的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赦罪的平安，不但是赦罪平安，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你在这个环境上面是绝对遇到狂风暴雨，遇到惊涛骇浪，有风有浪的时候，我们就像在海中的小船一样，我们首先会干嘛？直觉反应，先靠自己，你靠自己想要去怎样解救问题，去解决问题。第二个，自己没办法了，你去靠别人了，打电话求救了嘛。你不但靠自己，靠别人，你最后才发现主更能在你的船尾巴上睡觉，你最后才去找你的主，你走投无路了，你的主就噼里啪啦先把你海 K 一顿。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你在怕什么嘛？在过去的经历下面，你还没有信心吗？有主在你的船上，是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心里面做主呢。他不但是在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还是要有根有基的作王掌权，是在我们的里面做主。里面的老大是谁？是主吧？他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平安是什么？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叫我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他的平安跟世人的平安不一样，世人的平安是什么？世人为什么有平安？有权力嘛，有很多的钱财嘛，他可能这样子就以为他就像那个财主一样，他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世人的平安。但是我们主所赐的平安是什么？主所赐的平安是他原与父同在的平安，是源于神同在的平安，他留下来给我们。他知道我们怕的要死，他要将他最好的给我们，是他源于神同在的平安。就像诗篇四十六篇，这个地啊是改变的，这个山啊是摇动到海心的。你看到环境变了没有？没有呢，连地都裂开改变了呢。连这个山啊都摇动，都崩裂到海心了。这个环境让你看见是让人害怕的嘛，你甚至连这么可怕的环境都没有碰到的。但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 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还怕什么？四十六篇告诉我们，这个水啊，通红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你就仿佛啊，这个怎样？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你根本走投无路了。环境不但没有改变，你祷告了半天，环境根本就没有改变，还是这个样子。你甚至连自己的办法都用尽了，根本没有办法了。你这时候回过头来去里面找你的主，是他将那平安赐给我们，他留下他的平安，是与神同在的平安，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不害怕。为什么能够不害怕？是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叫我们不害怕嘛？不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神在我们心里面就叫我们有无比的安息。你还记得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那边？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定死了，没有错。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先看见他了，可是弟兄们是半信半疑的。那个时候七日的头一日的晚上，大家弟兄们聚在一起，心里面怕了半死嘛，把我们的主都定死了，下一步就轮到我们了。他们关在房间里面，他们门再也不愿意开启了，他们心里面的门是紧紧的关起来。可能彼得抱着约翰，约翰抱着雅各，兄弟啊，我们这是真的死定了。但是主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主将自己的钉痕的手和肋旁的枪伤给他们看。这个时候我相信门徒刹那间一定觉得天旋地转，仿佛这个天地全部变得色思了味，他眼中就看到那个复活的主，主是真的复活了。你看他的枪伤创痕是依然明显，但是主来站在我们的当中，说愿我们平安，告诉我们他曾经死过，如今又活着，且活得永永远远。他手里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断没有什么能够胜过他的。这个在我们心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这个门徒刹那间看到什么都没有了，眼睛只有看到那个主，只有看到他最爱的主，只有看到那复活的主，胜过一切的主。门徒在他里面喜乐了。主知道门徒们其实还是怕，怕得要死。前面的环境会改变吗？没有，没一个一个都还是会殉道。主赐下圣灵来，吹了一口气，叫我们害怕的时候往里面去寻找这里面的平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仿佛驻扎的军队，用来护卫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想法。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主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愿你们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驻扎起来，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平安的福音就是神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引我们到神的面前。鞋子是什么？鞋子就是移动的装置嘛。你今天只要睡觉一起来，你就得要穿上鞋子，不论你去买菜、去上班、去上学，你移动不论去哪里，告诉你各样的环境下面，你里面是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 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是就你难以理解的，难以想象的，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平安，是要你怎样的？是要你去经历的平安。只有经历你才发现这个平安你根本说不出口，因为你想也想不到。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呢，是穿戴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要我们穿上这个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是要我们穿上平安的福音做成的鞋子。你想想，一个士兵如今他已经穿上了这三样，上战场了没有？没有，他 stand by， 等到什么？警报一响。这警报为什么会响？因为磨难的日子到了。这边你看到第十三节，磨难的日子一到的时候，警报一响，叮叮叮叮叮，你就要穿早已经穿上了全副的军装，这三样军装，拿起了另外的三样宝剑、头盔、盾牌，前去战场迎敌。请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这是一个战场，你知道我们站立不住，所以你赐下你的全副的军装，叫我们用真理的腰带束腰，使用你的道和圣灵紧紧地将我们这发散的心思管制了起来，用你用来保护我们最脆弱的心灵，并且你知道只有靠你的义能够做成盔甲将我们守护住，于是你用你儿子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用你儿子的血做成衣服，让我们紧紧地披着，告诉我们我们会摇动的，只有这个不变的义能叫我们像浪子一样永远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们的父神一直在等待我们，在期盼我们回家，告诉我们这个平安的福音是神来到人间，并且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我们怕得要死，你告诉我们你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是复活的主，而且你赐下圣灵做印证，叫我们回到里面去看，里面是平安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平安坚固我们。求你们穿上，牢牢的穿着，不可脱下来，叫我们不但懂得穿，是你帮着我们穿，叫我们以后也要自己的穿着，叫我们警报一响起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拿着神的道、救恩的头盔以及信德的盾牌前去迎敌。我们仰望你，因为在这战场上我们实在只能靠着你依赖你的大能大力，才能做那刚强的人。祷告奉名祈求，阿们。
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